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应该说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实体上跟大家见面，能够一年半来能够有机会继续在这里有这样的实体敬拜，我想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这是一年半以来我第一次听到真人在我面前有诗歌的诗班的现实，非常不简单。让我这样说，过去一年半以来我们靠着 YouTube 喂养我们不少，敬拜也蛮得神的喜悦，但是那些再好都比不过真人的实体敬拜。特别诗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继续用我们的诗歌群体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我心中非常的感动。而且看到诗班比疫情之前人数好像略有增加，我想我刚才都不敢相信，怎么哪里多出来这么多人呢？当然神的信心盼望爱心加添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些困难。我相信我们都是很小心很谨慎的，但是在你面前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也刚强壮胆。所以今天想从这一年多来的反思，想到将来教会的需要，来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好像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可以得到激励呢？所以我想到做仆人。刚才在聚会前我就想到 CCIC 几个堂会在神面前做忠心神话语的知识，做福音的管家，很得神的重用，很得神的祝福保守，我心中很感恩。也看到教会当中有许许多的人，你们教会是不按立牧师的，但是不表示不看重牧师，所以很谢谢各位给我这样的尊荣。但我们都是一起与神同工的，所以看见 CCIC 不管是从圣何塞到 Cupertino 到北谷到这里山谷，所有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在幕前幕后摆上，这九年来我真的看见了，我心中非常的感谢。今天早上看到你们传道也是忙上忙下，一下开门一下递水一下管这个管那个，他简直是总管。那这就是做仆人，我相信有大部分的事情不是教会要求他做的，仆人就是怎么讨主人的欢喜，主人不是教会，主人就是基督，所以他看见有哪个地方需要补足的，他不用别人吩咐他就自动去补足。所以刚才我们灵会弟兄讲得好，今天像各个传讲了，不是对着传道传讲的，是对着我们众人，或者更正确的说是对着我自己来传讲的，因为我也是做仆人的，不管用什么身份用什么角色受了什么委屈得了什么尊荣，都是做仆人的。主愿意加添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而且欢喜快乐。所以今天想从第四十二章跟大家分享刚才读的经文，非常熟悉的。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座城市要去光复它的时候，是用空军呢，是用海军呢，还是用陆军？你说都要，没有空军就像现在撤退阿富汗，没有空军支援很凄惨的。一个都市不管它是个海岛也好，是个内陆都市也好，内陆可能不需要到海军，沿海的都市可能要海军的舰炮支援，肯定空军要先去轰炸，制空权掌握了，然后把一些坚固的营垒给摧毁了之后，都把这些阵地都摧毁之后，就说我们已经光复这个都市，对吗？天底下绝无此事。非等到那些步兵，被人称作是乞丐兵的步兵，两脚走路辛辛苦苦甚至还流血送命的进到都市里头，才能够有办法重建这个都市。我想这个道理天中外古今皆然，到今天不会有例外。那么对教会呢，恐怕也是如此。要怎么样重新再建立教会，特别是疫情之后，经过这几年来两三年来可能还不止， 政治上的一些折腾，教会受了一些亏损跟挑战，怎么样可以在疫情之后一个新阶段当中再重建教会呢？在光复教会，用空军呢开大型布道会，透过 YouTube 他让所有人知道，这个当然很重要。最终靠我们这些仆人、步兵、乞丐兵，做仆人的踏踏实实在每个地方、每个地点、每个都市、每个教会重建他的教会，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所以仆人之歌是对着大家来说的，当然如果你是有心，神有感动你要当领袖，那你更是如此。但所有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段经文是很有名的仆人之歌的起头，第一首，底下后面还有三首，大家很熟悉的。一开头他用七个不来描写他的仆人，他又是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了声音等等，崖上的路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用七个不，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七不仆人。做仆人需要祷告的，所以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跟他分享。经文很短四节，但是可以分成三方面我跟着来思考。第一个是第一节讲到是蒙召跟使命，侍奉神的人要时时刻刻回想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蒙召的，蒙召之后神给我们样什么样的使命。大方向的使命是一辈子都不会更改的，但是小范围的使命跟作战的任务侍奉的任务可能是有些调整的。侍奉神一辈子不能更改，你的身份、你的角色是可以被调整，而且是应该被调整的，是自己是心甘情愿的或者心不甘情不愿的是不打紧的。神是元帅，他怎么样分配就怎么做的。所以刚才传道也说，我明年二月明年初就会搬离开湾区，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规划。你想我当院长，而且神也蛮祝福基督神学院过去这几年也是蒸蒸日上，到一个地步董事会说你要走到80岁才能退休，那时候不要折腾我。重要是世代要传承，这是早就已经开始在思考的。如果以侍奉的轻松熟悉的程度，当然院长我现在已经驾轻就熟了，神也祝福了，更何况当院长是很自由的，上班不用请假，当牧师要请假的，教会只允许我一年只出去4次，我一年在家只有4次，现在是一年只请假4次，一下子不习惯，因为在外面传讲习惯了，突然之间要回到牧场，一天到晚都在牧场当中陪着弟兄姐妹，当然是我心甘情愿的。蒙召跟使命要思想清楚，出于神的，神就祝福，这第一节。第二到第三节讲到，那既然做个仆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在侍奉呢？必须是身传，而且是言传，内外要一致，嘴巴讲的跟心中所想的跟手中所做的是要一致的，这不是一次，而是一辈子的考验，这是日夜的考验，在人前在人后，这是身传跟言传。所以第二节第二段是第二节的第三节。那么第三段侍奉是一个长远的一生的事，所以必须有忠心跟坚持，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神他的训诲公理传遍了外邦，在各地他的公理被设立，这个我们知道离这个还很远，所以我们必须有忠心跟坚持。所以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遵行，好叫可以得到你的祝福，以至于众人甚至外邦都可以因为我们的侍奉可以蒙福。我们知道这托付很多时候是又大又难，但我们知道你既然验证，你既然拣选，你既然呼召，我们知道你也必然祝福使用，所以我们就放胆向前，若许可我们向你大打张口， 你就向我们大大充满。我们心中所愿的就是你自己的旨意，愿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全，可以你心意的满足。我们仰望你，恳求你帮助我们众人今天在你面前再重新的思想，若是立志，若是委身，若是改变，也都在乎你。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讲到蒙召跟使命，神拣选，神用一个很特别的称呼介绍，他说这是我的仆人。如果说神说这是我的仆人，一定使用，神不会说我立你当仆人，从此你吃闲饭。神的国里面不会有这个事情。他如果呼召了，他一定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有他的计划，他会成全的。说看哪、啊，就是世人们，大家你小心看，这就是我的仆人。在圣经里头，凡是被称作我的仆人的，神都非常的祝福他们，也使用他们。我说祝福不一定是他们腾达，他们很多人是吃了很多苦头的，但是神都使用。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大卫，像保罗，像彼得，天底下除了他们几个我们不熟悉的以外，这2000来的教会历史，有多少人被神称作说是我的仆人，他们被神使用，苦头当然是免不了的。但请大家注意，仆人不是指个人，我们中文经文很熟悉，指的是耶稣弥赛亚，没有错，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可是整个以赛亚书到了后面的时候，就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从那个弥赛亚开始，到后来众仆人们是复数的，就是你与我，今天所有天底下来跟随侍奉主的人也都是如此。所以在新约当中用仆人这个比喻的描写次数多得不得了，比起旧约的比例只高不低，那是神的心意。就今天的世代要复兴教会，需要仆人，需要很多很多的仆人。所以问题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听见说看哪、啊，我的仆人，心甘情愿做他的仆人。若是我们做他的仆人，这里应许说神要把灵赐给他，这跟灵恩派不灵恩派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2000多年来，主耶稣基督升天差会的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任何信徒神的圣灵都与他的同在，包括今天是灵恩派不是灵恩派完全没有差别。无论别人说灵恩派比较看重圣灵那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神圣灵赐给了基督是个典范，我们显明，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也这样经历。就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他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圣灵好像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就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众人面前来见证。其实以赛亚书在往后一点61章就这样说明了，他说主耶和华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用圣灵膏抹我，就是要让我们去传讲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把好消息报给那些受苦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所以从旧约时代神要把圣灵赏赐在我们当中已经是很清楚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更是明显。约翰福音讲的最清楚了，14章也好或者16章也好，那边讲到说神的爱子他要离开世界了，但他离开以后他要差遣保惠师在我们当中来，好叫我们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这个不仅是让我们得着像一般的灵恩派所说的说像侍奉的全能大的权柄神机骑士，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是在塑造这个仆人能够成为体会神的心意的人。所以就看到圣灵如果赏赐在我们身上，他就有使命，呼召有了，神的圣灵的恩赐赏赐有了，接下来就使命，要将公理传给外邦。这个使命是从里面 到外面的侍奉。首先我们讲公理这个字，公理什么意思？公理就是神的属性，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慈爱来判断，来对待众人，来做事行事为人，这叫公理，不是法律，不是公平不公平，千万不要误解，这个字比你想象要丰富了很多。按照神慈爱的属性，按照神公义的属性，怎么做事，怎么为人，怎么想一件事情，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做事，那都是按照公理，好叫这公理可以传到外邦，那这是我们的托付。所以这是一个从内到外，如果说公理是神的属性，那是内部的，你在内心当中，你在灵里头，你在你的认知里头，你在你的意识当中，你在你的委身里面，你必须对神的公义跟慈爱有越来越清楚的了解。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当过父母就知道，在公义慈爱当中要平衡是不容易的。你当过管理阶层，你就知道要公义要慈爱是不容易的。人很多时候就有很多的局限，但是从揣摩而且能够活出来神的属性，一直到外邦，那是外面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从内到外的，不是只是个表面上来说，你去那边传福音，你去那边建立教会，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重点是在建立教会，在传福音，在宣教，在任何的事情上，让神的公理能够彰显出来，那才是真的侍奉。所以做一个仆人是不容易的，是从内部开始。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讲说，如果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从里面开始得到圣灵神三位一体加添给我们能力，所以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那是从外部的。但最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所以如果你愿意做仆人，那我就必须要劝勉你，你要不断的再思反思你的委身、你的蒙召、你的使命在哪里。在2021年疫情折腾肆虐一年半都快两年的前后，我们的蒙召，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托付，有什么使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神来交账，没有人可以替你说话，没有人也应该替你说话，神亲自向你来说话。今天的世界变得更负面，将来还会再更负面，我不想吓你，但是依我的观察，这负面的情况，其实四年前我就开始跟同工在说，依我观察到美国的新闻报道评论，甚至看那个卡通漫画，我隐隐感觉到美国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对教会是越来越负面，很不幸那个观察是真实的。最近这一年来，有不少评论家教会的牧者学者也开始在着文在阐述这些事情，这是事实，未必是坏事。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见证在一个充满敌意一个不友善的环境当中，更显出来我们福音是多宝贵，是会付一点多一点代价，但是何妨呢？真金就不怕火炼，所以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我鼓励大家再思你的委身蒙召，神给你到底什么托付？我只是没有想到神给我一个托付，所以我跟师母祷告清楚，心里平安，我们就回去了。这是这个教会我的母会召我回去，这是第三次召我回去侍奉，这叫 recall。 大家知道 recall 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心中有很深的感触，也不敢说不是，就是有问题才需要 recall。肯定我有些问题还没有 fix 好，所以现在再召回去原厂，再进厂再修再修理。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我的喜乐，也是神给我的荣耀。就算是不容易的侍奉， 但是一个牧者会被教会召回去三次，恐怕离记录也不算太远。我不晓得有没有今世记录所谓的，那无所谓，但是是我心中喜乐。就回到一群我曾经侍奉过也深深所爱的弟兄姐妹当中再次侍奉，也是我的喜乐。所以我就想起当年1994年我博士班 candidacy 之后，有三个英语神学院就找我去侍奉。我当时很稀奇，大概是我学校的那些connection， 所以他透过学校知道我。其实我也没有地理地表。另外三个英语神学院，其中有一个是跟华人有关系，他希望我去那边做华人事工的。我经过思考，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当初要进博士班，神给我很清楚的意向，给我的感动，是在华人神学院当中，华人教会当中侍奉，因为华人需要更多传道人可以被训练。所以虽然他们给我的条件很优厚，甚至有一个神学院还让我所选择，你要做dean of student 还是要做the Old Testament department head， 随便你选的，我还是很快就拒绝他，因为那不是我的负担。我的朋友说你脑筋坏掉，你去镀个这个金不是很好吗？你进了那个叫什么什么华人神学院的，我不以为然，因为他讲的是没错的。如果你去到一个英语神学院镀一层金，不是学习更多，将来可以送更多吗？但是当初不是我的领受，神呼召我是在华人教会当中侍奉。我相信神祝福我，虽然我的同学都说你这个人损失很大，脑筋坏了。但是其实在神看来，什么是得着，什么损失，那是神的意思比较重要。所以我鼓励大家，蒙召在不同的时代不改变，但我们使命可能会有些转变，我们怎么来揣摩神的心意呢？神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他已经扶持了你跟我，也拣选了你跟我，他心里也喜悦你跟我，而且将圣灵已经赏赐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可以无所畏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哪怕是什么疫情，是什么政治的折腾，哪是社会的动荡，都无所谓的。所以仆人有呼召、蒙召跟使命。接下来第二节到第三节就讲到，我们如果是仆人，那用什么方式来侍奉呢？他侍奉是非常非典的，非常革命性的，跟世俗所想见的是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个仆人就是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典范，也是期待我们也是如此的。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了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宫里传开。这样的人怎么侍奉？你怎么去征战？开疆辟土，好像刚好相反，他又不扬声，又不喧嚷，又让我们不听见了声音，那怎么做事呢？那是神的智慧，侍奉的态度典范就是耶稣基督。他意思不是说闷声不响不讲话，不是，也不是说无声胜有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很吵杂的世界当中，仆人应该用什么方式、什么态度来让人真正能够听到真理的声音。声音不在大，声音在于它有力、真实，可以传得很远，可以流传得很久，这是这里所讲的意思。你知道在外面世界的政治上、社会上，或者甚至在法院里头，谁的声音大经常是谁赢，对吧？如果是在路上吵架，谁的声音大有时候把人吓倒了。国际政治上也是一样，谁的声音大谁就赢的，就再加上谁的拳头大，那更是无往不利了。社会就是如此，世俗的社会，弱弱强食的社会就是如此，但不是神的国，不是我们的主。我记得一次印象很深刻，我那回到台湾在一个亲戚家跟他一起吃饭，我亲戚家很热闹，他有三个小孩子， 三个壮丁，三个小壮丁都是男生，最小那时候大概3岁多一点。你知道，三个男孩子就只有三个男孩子，在吃饭的时候是蛮挑战的。所以他们喜欢吃鱼，这鱼上来那个小孩子嚼不到了，所以三个萝卜头就是我要吃鱼，我要吃鱼。当然鱼好吃了，好，就要夹给他，哇，声音大了不得了，吵翻天的。我不晓得怎么对付这个这个小萝卜头，突然之间那个神给我一点灵感，我说谁讲话最小声我就先给谁。哦，有效吗？因为我没动作，所以一看我不夹给他们，所以他们不小声大概就拿不到了，所以就很小声。到后来那个小的最聪明，小的说我可以吃鱼吗？所以我立刻夹一块最大的给他，他一看管用，所以你说他再吵不吵？他不吵了。他妈妈这时候进来说：“哎，发生什么事？以前我们吃饭都是锣鼓喧天的，怎么现在这么安静？”我就跟他讲一下：“哎，我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主就是如此。他不谦让，不表示我们没有智慧，不表示我们不讲话，但是我们的话可以不用谦让，不用扬声。”不让喧嚣的世界跟他在同样的一个方式在 compete， 但是人可以听得见。这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典范。彼得书前书也讲过说，他被骂不还口，这是笨人才会这样子，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当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愚蠢的事，是一个有去无回的事，但是那是神的智慧。他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今天我们明白过来，我们就不容易学，但是要揣摩怎么样不喧嚷不扬声，但是声音却是最响亮。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公理公义慈爱在第三节要同时彰显。他说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刚才讲公理是从神的内部属性开始一直到地极到外到海岛，那是从内到外的，但这里是要同时彰显公义跟慈爱，因为在公理这个字我这样说好了，第三节是我们最感动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因为它是凭着真实的公理传开。那是不是所有压伤的芦苇它都不折断呢？不一定的，有时候它可能允许我们经过一些难处，或者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或者从我们教会历史，从我们个人经历上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压伤是不是被主压伤？你说不是，我的主是慈爱的人，他不会对我这么严厉。你错了，那不是真实，那不是公理。何西阿书都说是我亲自撕裂他们，因为我们是有罪之身。如果我们犯了罪，神要不要对付我们？要还是不要？如果不要，那就是他只有慈爱，他没有公义。就是因为我们有错，我们有罪，如果他对付我们，那是不是神将我们压伤呢？但他不会折断，这就是公理，这是用真理，这是真正的事实。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被压伤了，我们心中是很同情，我们也是给他很多的空间，我们不会再折断他。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不管是不是世界人压伤了我们，或者神允许我们被压伤，我们小小的那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容易，在公理跟公义当中我们得到医治跟安慰，不是只有爱才医治我们。特别是如果你回去看圣经，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诗篇第72篇那么讲到有一段话有意思，他也是个弥赛亚预言的，预言的将来的弥赛亚，他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就是那将来要做王的耶稣基督，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就是弥赛亚，他要按公义 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这句话如果你想清楚，我想我们心中会得到警惕，也心中得到安慰。为什么不说按你的慈爱审判你的困苦人呢？这些人已经很困苦了，你就爱他，你不要再苦待他了。但不是，圣经说按照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人的困苦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时候是别人造成的，但是神的公义跟慈爱同时可以彰显，这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当我们受安慰的时候，神是没有将我们这压伤的芦苇折断。当我们觉得灯火要将残了，神没有把我们吹熄，那是神的怜悯。但你晓得，他如果没有将我们折断，没有将我们吹灭，是谁付代价？当然不是我，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可以付代价。我的错失，我的过犯，让我罪无可换。但是神如果不将我们折断，不将我们弟兄姐妹折断，不将那些世界上的人折断，不将他们吹灭，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付出代价，否则世界早就灭亡了。这就是他凭真实，这是事情的真相，他用真实将公理传开。所以当我们对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或者责备或者是安慰，我们宣传或者言传，就是要揣摩神的心意。这是这个时代很迫切的需要，沉静智慧的言语，声音最洪亮也最持久。有个很经典的例子是圣法兰西斯，那是 Francis of Assisi， 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 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任何时候要传扬福音。 And if necessary use words， 如果有需要才讲话。就是声传比言传同样重要的。他讲这话的背景，听说是有一次他跟他 的门徒就说，我们到市场去传福音吧。市场门徒很高兴，就跟他去市场。他到了市场以后，跟大家嘘寒问暖，抱抱孩子，然后为人祷告，探望一下病人，然后就回来了。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没有提到说你是罪人等的这些，没有多提这些事。回到修道院，他的门徒就说，老师，你不是要去传福音吗？你什么也没说，你只顾抱抱孩子，那为他们祷告，那就回来了。他说，我已经传好福音了，你没有看见吗？他说 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and if necessary use words。 我想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话当然是重要的，但你的 work 同样重要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主吩咐他的仆人要有声传，要有言传。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真理，但他自己上了十字架，那是声传。他讲道路、真理、生命是言传，但十字架是声传，两者缺一不可的。这是今天或者后疫情时代的教会不可缺少，少了这个，我想你就不太能够指望教会能够有什么复兴的。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最后一点，第四节讲的要忠心跟坚持。第四节说，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极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求主坚固我们，我们靠主得胜，我们不灰心不丧胆。说是在侍奉或者一个基督的身份在美国是有灰心丧胆的时候，更别说如果你现在是在亚洲，在第三世界或者在福音受迫害的国家，那更是如此。你不灰心丧胆那才奇怪的，在美国都会有这个现象，更不要说在第三世界了。但是求主坚固我们，靠主得胜。如果神激励我们让我们不灰心丧胆，那我们要做仆人呢，就要激励另外一个做仆人说，我们就一起努力，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很艰难，但是很重要。靠自己恐怕是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不是自己先得胜，你怎么可以激励别人呢？这是大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当领袖，神托付了，你自己都已经过不了关，你也不能昧着良心说没事没事没事，回来家里说那我怎么办？你自己必须先想清楚，正是得胜的。我都记得十几年前我去温哥华，都快二十年了吧。我一个学生在侍奉很辛苦，我当然知道他很辛苦，他自己年轻嘛，他自己也犯了一些错，教会也犯了一些错，所以以至于他看到我痛哭流涕。我当时年轻意气风发，我跟他讲句 很简单的话，叫他哭得更凶了。我跟他讲什么呢？你是领袖，领袖没有灰心丧胆的权利。我讲的对不对？完全正确。他听了以后说，老师你怎么讲这话，我已经都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一时慌了手脚，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讲的话当然是对的。经过这么多年来，意识可能没有改变，我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跟他讲话。我们是不容易，但是靠主是可以得胜的。所以我们不灰心不上胆不是靠自己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保罗也讲得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给哥林多教会逼到一个地步，第十一章那边讲了很多分辨自述的话，读了这边想说，原来保罗也不过如此啊，这么多抱怨。你不能怪他，他真的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他说，如果有人说是仆人，那我更是，说句谎话，我比他们更像是基督的仆人呢。所以他列出好多了，你看我多受劳苦，又下监牢，又冒死，被鞭打五十剪一下，然后又在海里面 一昼一夜等等，这些又盗贼又饥又渴，晚上又不得睡，教会的事内内外事每天要在我，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说我也是很软弱的人，但他说我若必须自夸，那就夸关乎我的软弱便了。在他的软弱上，神显出他的完全。所以我们自己可能不容易，我知道，我这样讲应该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侍奉，那种难处总是有的。但是，让我们从这里开始，那神恩典会够用的。所以求神保守坚固我们的信心，直到主来那日。求神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那日。这又大又难。以赛亚书说，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并不起身，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直到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这句话在今天时代更是如此，教会还可以更亮的，教会已经有美好的见证，但是亮光可以更大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虽然辛苦，不静默也不起身。重点是我们必须有个典范，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入了人的样式。既然有这个人的样式，他就虚己，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我们的典范。因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我们也巴不得就有点的揣摩。唯有耶稣基督的舍己，或者是说耶稣基督的软弱，才能复兴教会。是仆人才能复兴教会，不是所有的仆人都有办法复兴教会。必须是舍己又谦卑，看起来似乎是软弱的仆人，可以拯救这个世界。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在现代化，在世俗化，后现代的社会当中，这个更加的正确。怎么赢回世界？最近有一个耶稣会的一个会士写了一篇文章，蛮有意思的。今年五月份写，去年五月份，今年又被登一次，因为他写的是蛮有发往正馈的作用。文章很短，不是很长的。他是文章的题目有点 controversial， 他说 the quote and quote the weakness。of Christ， 基督的扩点或软弱，其实就是基督的舍己跟谦卑的意思。An argument for His truth， 我讲 甚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怎么来赢回自己赢回未曾赢回的教会，是靠着刚强有力，看着强势的作为，那些东西我也必须要，我们基督徒也不能让人看清，但更关键的是他的谦卑舍己，那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多思想耶稣基督的道空，耶稣基督的道空是重要的，否则你看现在美国现在在往后撤退，世界一混乱，教会有很多的挑战。我就想起在大概40年前，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带他们去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一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讲到恐龙，那时候小孩子最喜欢就是恐龙，研究恐龙化石，那个是最吸引的，那我对我印象也是最深刻。那一个孩子没有很大，有几个那个电动的恐龙，做的很惟妙惟肖了，那还会讲话，还会动作。其中一个桌子，几个恐龙在那吃大餐，拿着鸡腿什么的。那其中有一只暴龙就说：“我们要征服世界，靠的就是这个利器。”所以我们吃。哇，那他有录音带放出来，哇，那小孩子看的是如数的，做的是真不错。他讲的是蛮真实的，但是大家知道恐龙就绝迹了，不是吗？就是如此，我们的国也是如此。好像耶稣基督很软弱，他谦卑舍己了，但是将来要来赢回的世界，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己，没有第二条路。绝对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在疫情后的教会要能够复兴，要能赢得世界的心，不是说我们的灵，我们的圣灵有多强，可以以至于医病赶鬼，这个都很重要，但是只有靠这个可以跟你担保赢回不了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舍己，说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牺牲的我都不在乎，世界会被我们赢回，那就是真正做神仆人。我觉得在未来的时代，要回到像耶稣的时代，像使徒的时代，敢放下身段，敢付出代价，生死不计，教会复兴就指日可待，或许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更加接近了。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这两三年来经过这么大的变动，主，我们吃了一些苦，愿这些苦有没有白受，让我们思想更加清楚，更加帮助我们眼界都在你的身上，因为这千百年来是你十字架的大能，是你十字架的牺牲，最祝福的世界拯救了那众多失丧的灵魂，我们巴不得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再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仆人，将你的灵，将你的德性，将你各样的丰富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替你赢得赢回这世界，你帮助我们，祝我们做一个劝勉，互相的彼此的激励，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愿按照你的样式揣摩你的心意做你的仆人，我们也深深确信时候满足的，祝那荣耀掌权的就是那受苦仆人，我们也可以与你同得荣耀，同享天国的快乐。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立志，你激励我们，保守我们，好叫在世代当中不但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仆人，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